好，我们仍然持续在这个一系列的信息。信心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中心的主题，信心。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信息。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世界，我们都是活在信心的里面，不管你相不相信，你知不知道，你都是活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人呢，常常会试探很多东西。在这里呢，很明显就是试探耶稣基督，不断的试探、试探、试探。微小信心的呢，会对圣经的话语、耶稣基督的话语会误解，会误解，会错误的来解读。所以呢，圣经的话呢，解经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有的时候就是误解了，误会了。然后呢，在上次信息我们看到一个得救的信心呢，我们就必须会在众人面前来承认耶稣基督，就像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你是那位弥赛亚，你是那位永远存活的神的儿子，是他的独生的爱子。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必须要有服侍神的信心，我们要彼此服侍。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你可以想想你的属灵生命的旅程，就好像这样子。我们原本都是不相信神的人，我们常常会试探，然后呢，我们会有一种小小的信心，可是呢，我们会误解。有一天圣灵感动了你，你就承认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你就得救了。得救了呢，不只是就是停在那一步，我得救就好了，我拿到进了天堂的门票，我就如此过日子，不是。得救的就必须要继续的追求，就要来服侍，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要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呢，彼得非常的清楚这一点，彼得的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呢，彼得说什么？我们要神给我们的百般的恩赐，我们要来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的管家。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那圣经马太福音是按着这个次序，在马太福音的前面第四章的时候呢，就说从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开始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个代表一个象征性，耶稣基督开始地上维持三年的传道的工作。可是到了今天这里呢，二十一节说从此，就是圣经说从此，就是说代表有一个改变。就从被彼得宣告之后呢，那个时候呢，从此耶稣就事工就做了一个转折点。所以有人说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工作的一个转捩点，他事工的完全的转捩点，就是要寻找一群愿意跟随他的人。你承认是一回事，嘴巴承认感谢神，可是你要来跟随耶稣。所以呢，从此耶稣就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看到，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不是一帆风顺的。神没有答应我们，你信耶稣基督，你跟随耶稣基督，困难都没有了，一帆风顺，人际关系也好，你事业也好，什么都好，绝对没有这样子的应许。所以为什么呢？成功神学是非常错误的神学。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服侍神一定成功的，没有讲这一套。你从成功神学，你从圣经中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成功的神学，反而是什么苦难的神学。 我们信耶稣基督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呢，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跟随基督，有一个服事的信心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首先我们会遇到的是试探，试探。所以耶稣在这边，马太福音在这边描述耶稣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没有说哦，你承认我了，你就日子就好过了，没有。耶稣也没有说啊，那我们就去耶路撒冷，我要推打倒罗马政权，我要宗教改革，我要建立地上的王国。耶稣也没这么说。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要面对的苦难，这个是马太福音一共记载了三次，耶稣告诉门徒，清清楚楚地告诉门徒说他要面对的苦难，这个是第一次，在16章的21节。所以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这是耶稣第一次的宣告他的死亡。在前面呢，耶稣已经借着彼得的宣称，已经来证明他的身份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呢，耶稣要一个宣告，他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要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血来赎罪，这是他的目的，他的工作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不仅是显明了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他的工作呢是要为罪人而死。他的身份跟他的工作呢是不能分割的，两个都要并存。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为你我而死，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每一天都有人死。如果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不为你我而死，我们的救恩也没有盼望。所以两者是不可分的。在这个地方，在这一节中，他特别强调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他不能死在别的地方，他必须要死在耶路撒冷。也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心意的中心，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他不能死在纽约，不能死在北京，不能死在台北，不能死在伦敦，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所以必须上耶路撒冷。然后第二处是在马太福音的17章的22到23节，是这么说，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呢，耶稣就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从这一段呢，就显示呢，马太强调那个门徒的心态就是忧愁。因为在前面16章已经讲过了，可是第二次讲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了解，还在那边忧愁。那第三次呢，就在马太福音的20章的17节到19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在路上呢就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要交给外邦人，要把他戏弄，要把他鞭打，要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在这个地方，他更明确的提到了要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次的时候，他特别指出了要钉十字架上。可是这三处耶稣讲到自己即将来的死亡的时候呢，他都讲到第三天要复活，这是不可置疑的，毫无含糊的。讲一次可能是讲错了，讲两次也许，讲了三次呢，对第三日复活是毫不置疑的。可是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这里，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遇到的试探，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我跟随的 这位要去受死，我要不要？我为什么要跟随他？我们跟随的人都是跟随那些成功的人，有人谁会说跟随那些企业家倒闭的？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我做企业家，我倒闭了，我写一本书，教你们如何来倒闭。我如果婚姻破碎，我会不会告诉你们，来，你学我的样子，保证你婚姻一定破碎？有没有人会这样子？有没有找一个学生考试都考不上的，进不了学校的人，说你学习我的读书的方法，保证你怎么样？没有。我们都是跟随那些成功的人，他才可以大大的写书，我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怎么等等等，我们都是读这个问这种的书。你在 YouTube， 在 Facebook， 在 Twitter， 谁会跟随那些失败的人？失败的人就像个破鞋子，被人家丢到路边。那追求门徒跟你我也是一样啊，我为什么要跟随一个失败的，不管他是基督，不管他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跟随？这个就是试探，我为什么要跟随？可是耶稣在这里毫不含糊地说，我必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在这里这个必须这个字非常重要，不是也许，我不小心，我去耶路撒冷路过等等的，他是必须上耶路撒冷，他决定要上耶路撒冷。可是在整个话语中，在原文中，这个必须呢，不只是讲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这件事情，这个必须呢，也必须用在其他后面的经文当中，就他必须上耶路撒冷，他必须受苦，他必须被杀，他必须第三日复活，这个是毫不质疑的，没有说他也许会吃点苦头，他也许会被人家杀，他也许想到了第三天就复活，没有这回事，他是必须，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就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经文，就是在这里讲到的，彼得就劝他说，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百般的劝，哎呀，何必如此呢？这个是和合本翻译的不好的地方哦。我一直小心说，不要常常用那种负面的批评。这个是的确是和合本翻译的疏忽，其他的中文本呢，新的和合本就翻的正确的是责备，新译本呢是责怪，英文就 rebuke 不是 persuade， 劝呢好言相劝，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劝他说的时候呢，我们在读下一节呢，就说耶稣怎么这么的不通人情呢？彼得是好言相劝，你却说傻蛋，退到我后边去，太过分了嘛！因为呢，彼得不是劝他，彼得是把他拉到一边责备他，你不准如此，不是说哎呀，耶稣啊，不要这样子做啊，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这个读不对的话，你就会误解了圣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会误解耶稣基督的态度，因为这个不是劝，而是责备责怪。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30到33节，我把它放在程序单上，这个是记述了同样的一件事情。马可福音8章30到33节是这么说，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啦、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要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就明明的说了这些话，彼得就拉着他，马可福音的翻译也是劝，事实上就责备他。耶稣转过来就看着门徒，就什么 责备彼得说，撒旦推到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马可的在这一段经文中呢，事实上出现了三个字呢，和本都翻成不同的，就是禁戒、劝。耶稣禁戒他们，彼得劝耶稣，耶稣责备彼得，这三个字在原文中都是用了同一个字。可见呢，在这里所谓的彼得的劝呢，是非常严厉的禁戒，不准耶稣，责备耶稣的意思。所以这是非常严厉的，是个非常严肃的，所以耶稣才会呢转过身来。可见耶稣本来已经往前走了，彼得在他后面拉着他责备他，耶稣才会转过来。可是马可福音说什么？耶稣就看着所有的门徒责备了彼得。可见呢，身为门徒的代言人，彼得的责备呢是所有门徒可能心中的意思，彼得只是做个出头鸟，做了这个事情，所以耶稣才会看着所有的门徒特别责备了彼得。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耶稣为什么会责备彼得呢？就是因为他体贴的东西不一样。体贴呢，在圣经中的意思就是思念，同一个字的体贴就是思念。你在想什么，你就体贴什么。这边呢，体贴呢，保罗说什么？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呢，就会体贴圣灵的事。也就是说，随从我们的肉体的人，就整天就思想肉体的事；跟随圣灵的人，就思想属于圣灵的事。那哥罗西书三章二节，保罗说什么？你们要思念是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上面的事是圣灵的事，下面的事呢，地上的事呢，就是肉体的事。我们体贴什么，就在想些什么；体贴什么，就是在想些什么。这个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呢，是非常大的挑战，甚至包括牧师也都不例外。所以呢，事实上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不知不觉就体贴肉体的事，我们很少体贴圣灵的事，我们常常思念地上的事，很少思念上面的事。所以呢，在这里神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体贴思念就两条道路，你要属神的或者是属人的。保罗在那个时候，彼得在那个时候，他一时在这个试探当中呢，他就跌倒了，他在跟随的试探中呢就失败。彼得在这边说，责备耶稣说，万不可如此，万不可，万不可呢，事实上呢，是非常难翻译的一句话。他原文的意思是说，愿神怜悯你，就说神怜悯你，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的意思，希望神能够怜悯你。所以他呢，这个责备也蛮有技巧，说是希望是神怜悯你，不是说我的意思是希望神怜悯你。这个事情呢，必不发生在你身上，必不发生，必不，他是用了双重的否定，是绝对不能发生在你身上，愿神怜悯你。他就带着这个口气呢，本来是个跟随的人，本来是个学生， 就变成一个主导的人，变成了老师，用这种口气来责备了耶稣。那在这里呢，彼得犯了一个错误，所以呢逼得耶稣说什么？撒旦。不是说彼得真的就是撒旦，而是彼得的这种的态度反应呢，他是变成撒旦的代言人。因为撒旦曾经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呢，也说你呢只要来拜我，我就把这个万国的荣耀都给你。你来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得这个国吗？你为什么要走十字架道路，这么痛苦的道路？你只要向我拜一拜，跪拜一下，我就伸手就给了你，你不用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有撒旦的心思意念，说我们不需要经，说耶稣你不需要经过苦难，你可以得胜，不需要的，为什么要选择呢？愿神怜悯你，不要走这条道路。所以呢，耶稣才说你现在是怀有撒旦的心思意念。撒旦曾经用同样的伎俩来试探我，你现在也来试探我。所以耶稣说什么？你退到我后边去。就像当时耶稣对撒旦说，退走吧， Leave me alone， 走。耶稣说什么？你是绊我脚的。绊我脚的呢，意思是你是我的绊脚石，你是我的绊脚石。曾在前面耶稣说什么啊？西门巴约拿，你是彼得，你是个石头。石头，现在耶稣说什么？同样的石头变成什么？是个绊脚石。你是让我跌倒的，你是绊脚石。保罗曾经用到了绊脚石。保罗说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可是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保罗也在加拉太书说，我们如果人传割礼呢，我们为什么会受逼迫呢？如果是这个样子，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呢就没有了。因为保罗说十字架是会成为不信的人，不相信的人的绊脚石。十字架，神故意有意的放一个十字架，有很多的含义，其中一个就成为这个世界，尤其是犹太人做代表的绊脚石。可是那个时候呢，彼得无意中一个不小心，在跟随的道路中受到这个试探失败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了耶稣走向十字架的绊脚石。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本来要让世人不信他的人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结果呢，彼得却阻止耶稣，他就成为了那个绊脚石。我们有服侍神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来跟随耶稣。在服侍的道路上呢，我们会遇到种种的试探，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挫折。我相信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规模的教会呢，服侍的机会也不是这么的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现在慢慢要恢复正常开放的时候，比如说做主席，然后呢一些诗歌，一些调这个音乐等等等，有的时候呢不顺畅，有些人会做些 comment 啊，那你信心软弱的就会绊倒。那有的时候做诗情的小孩子诗情，有的时候可能 弹错音或等等等，然后呢受到一些批评，有些时候也会跌倒。那有的时候说，那 不服侍绝对不会受到批评、哦、躺平的人不会被人家骂，反而那些很积极的人不小心犯了错误就会受了批评。那在跟随的道路中，我们总会有遇到试探，就像彼得，彼得还真倒霉啊！有12个门徒，为什么他做出头鸟？其他的人都不会被世人嘲笑，没有看到说什么什么约翰啊、雅各，你是绊脚石。越服侍的人，越出头的人，遇到的困难越多。可是同样的，他要计算他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跟随的道路会遇到种种的试探。希望我们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也许别人的话语也不要成为我的绊脚石。这个是我们会遇到的困难。然后呢，跟随要代价。我们跟随耶稣呢，就像上了战场一样，我们要数算代价，要数算代价。就像我们进入任何的关系，婚姻或者是合伙种种的关系，你都要付上，先要算好你的代价是什么，要计算代价。那在这里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计算的最大的代价就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算好。所以呢，我反复的对那个成功神学非常反对，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把十字架用的哇好漂亮哦，有钻石的、黄金的，有小的、有大的，有戴在这边，有别在身上，有种种的十字架。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字架是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美。可是想当年，当耶稣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哪里有商店在卖十字架的？哇，商店卖十字架被人家嘲笑啊！因为十字架是羞辱啊，当时不像我们今天挂在身上，十字架是羞辱。你要不要计算你会承受到的羞辱？这是你要付上的代价。我们会不会因为跟随耶稣基督，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可能会遇到的哦冷嘲热讽，我愿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十字架是我们在当时是个羞辱，背十字架的人是要走向死亡道路的人才背十字架。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政府酷待那些不论是囚犯、政治犯、什么犯，都是要你背着十字架走上把你钉在的地方，所以绝对的是羞辱。我们愿不愿意会为了这个可能受到的羞辱呢，来付上这个代价？所以耶稣才说嘛，如果有人要来跟从我，他要舍己。路加福音还说什么，要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有人要的话，若有人，所以决定权是在你，不是在耶稣基督。你如果下定决心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你都算好了，都想好了，你就要什么，你要把自己的自我放在一边，你不要思念自己的事，你要思念我要付上的代价。然后呢，要天天的，天天的。所以呢，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是个舍去自己的决定，是个天天的决定，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是你个人的决定。你不能背我的十字架，我也不能背你的十字架，丈夫不能背妻子的十字架，妻子也不能背丈夫的十字架，父母也不能背儿女的十字架，儿女也不能背父母的十字架。所以呢，你要他要什么？ 背起他的十字架是个人的决定，你只能为你做决定，你不能为你旁边人做决定。他不愿意付代价是他的决定，你只能为你自己做决定。我愿意付我的代价，你愿不愿意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是希望你可以，可是这是希望，所以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要来跟从他。十字架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这个代价是困难的。如果是简单的，还轮不到你跟我，大家挤破头都去了，就是因为困难的，跟随的人就少。想当初耶稣在那边五饼二鱼的时候，哇，多少人在他的周围啊，成千上万的人，还要他做王哦 ，free lunch， 那 free Medicare 多好。可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多少人跟从他到底？寥寥无几。所以这个是个痛苦的决定，痛苦的决定。当我们耐心的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完全顺服，完全跟随耶稣，完全的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最终这个十字架会承担我。最终呢，当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十字架就承担了你跟我。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是反复的用不同的形式呢，不论是说两条道路啦等等，两种果子，在前面讲的，他这边告诉我们有两种的跟随，你选择跟随基督，或者选择跟随的这个世界。跟随基督你要舍己，跟随世界呢，你要不舍己。我的权利都是我的权利，都是我的，我为什么要牺牲我的权利来让别人方便呢？这是世界的观念，你打开媒体都是我，都是我，自我中心。舍己是违反这个世界的潮流的。然后呢，要背起你的十字架。选择跟随世界的人，看到十字架就掉头就走，我为什么要付这个十字架的代价？最终呢，耶稣说，你有两个跟随，可是呢，你要想想，如果你跟随了这个世界，吃香喝辣的，你赚得了全世界，得到全世界人的掌声的时候，你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你赔上了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呢，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人人都会有一死，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们在座的人呢，也许不超过五六十年，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啊！就大胆的说，好，六十年好了，可能快的不到六十年。谁知道，只有神知道。可是当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可以拿多少的财富来换取你一刻的生命？也许你现在时间很多，哇，多的是，我愿意用一年的时间换个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可是当你面临死亡那一刻呢，你可以说，我把所有的都给出去，只要给我多活一天。你用什么来换取你的生命？这个是代价，要先想好，我们要先想好，这不是忽然来的哈，忽然来的。上个礼拜呢，在师母的弟弟家，他看那个 YouTube， 看到一些世界上非常豪华的那个个人的那个游艇 几千万甚至亿的五百个 million 的很豪华的游艇，其中介绍了一个是 Steve Jobs Apple 的 CEO。 那我以前也知道这个消息，那个苹果的那个总裁叫做 Steve Jobs、啊、他是 Steve Jobs 很有名的一个，他替用苹果，我们多少人都是苹果手机、啊、你买一个苹果手机就帮他的那个游艇就付了多少钱进去了、啊、他那个游艇他死的那一年呢，是我们一个教会的弟兄死的同一年。我们的弟兄是得那 pancreatic， 就是胰腺癌炎，他也是得了。可是他有钱的很，他不断的反正很多、哦、可是还是死、哦、同一年死的。那我们的弟兄得了大概只有不到几个月就死了，他没有做处理，没有像那个人的财富可以到全世界找最好的医疗，可是他还是死了、啊、他死的时候呢，那艘船还没盖好、啊、他花尽了一生努力建造了苹果的厂牌，要给自己打造一个豪华极度奢侈，你去网络 Google 就可以查到极度奢华的一艘游艇、啊、死前做都没有做过。如果给他机会，他说：“哎呀，谁如果让我多活一天一个礼拜，那我把这个游艇就给他。”他可能会这么做，可他有没有这个机会？没有。他的游艇现在是谁在享受？我们大概不清楚。这个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可是耶稣早就说了，即使你赚了全世界，你赔上你的生命，不只是你的生命，你的灵魂的话，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好处？神也讲益处的、啊、你有什么好处？没有。你拿什么来换你宝贵的生命呢？没有东西可以换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教，就是介绍给人？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让你有永恒的生命，没有其他的东西，不是房子、车子、财富、股票、权力，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如果即使你有这个能力赚了全世界，可是你愿意要付上你生命永生的代价的话，那有什么益处？所以这个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要计算的代价。然后呢，神不只是让我们在跟随的道路上会遇到种种的试探或者是试炼，我们要心中要考虑代价。最终呢，我们跟随的必定有奖赏，这个奖赏不是所谓的地上的奖赏，是当人子降临在他国里的奖赏。跟随耶稣基督的最大的奖赏，就是当耶稣荣耀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什么？亲眼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圣奥古斯丁说了一句话，他说：“信心就是相信我那个没有看到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我的信心让我能够相信。你我没有人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幕哦，都是圣经描述的。我们亲眼没有人在这边看到，可是我相信那个我们不曾看到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场面我没有看到过，可是我相信。可是呢，信心的奖赏呢，就是有一天神会让我们亲眼看到我们曾经所相信的那个东西。有一天当耶稣在荣耀的状况底下降临的时候呢， 当他把他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他的钉痕还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曾经没有看到，可是我相信，可是有一天神会让我亲眼看到那些事情。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跟着众天使降临，那个时候呢，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或者来奖赏个人。那我告诉你们呢，就是你们站在这里的呢，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呢，必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国里。就是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有人会看见他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一句话历世历代有好多种不同的解释，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我们下礼拜会看到的第十七章，就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了变相山上，耶稣的荣耀就显现给他们。所以呢，耶稣才说你们中间还有人还没有死之前就会看到，结果呢六天之后就看到了。这个是大概是最清楚的解释。那当然也有人指耶稣这群人中会看到耶稣如何的从死亡中复活然后升天，这一群人当中的确有人看到，那这就种种的解释。可是不论是怎么样的解释，因为我们当时不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在变相山上出现，我们也没有看到耶稣死而复活升天的情况，我们都没有。可是这里对今天的你我来跟随，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奖赏，就是说我们必定当耶稣基督荣耀降临的那一刻，耶稣再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从死里会复活，会看到耶稣荣耀的降临。这个是神给我们跟随他的人最大的奖赏。在约翰福音三章的三十六节，耶稣曾经说信子的人什么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呢藏在他的身上。得不着永生呢，事实上在原文是说什么不得看见永生。永生这个东西看不到的，摸不着的，抽象的东西，可是这边告诉我们他要看见。不信相信耶稣的人他看不到，他的眼睛看不到永生，他看不到把永生带来的那一位荣耀的主，他看不到。所以呢，跟我们你我愿意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服侍的态度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神给你我的奖赏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耶稣荣耀的降临，我们会看到那个永生。然后呢，这个就是对我们你我的鼓励。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服侍是我们不可缺的。也许你在教会中没有扮演太多服侍的角色或者是机会，可是呢，你不妨在你的家里能够服侍你的家人，以主耶稣的爱来彼此服侍。所以彼得这个出头鸟被耶稣批评的这么厉害的，他在晚年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说什么，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 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此服侍不见得以我们认为讲道啦、领诗啊什么如此的这种形式。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拿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弟兄的时候，我们就是给了耶稣基督。我们服侍最微小的人物的时候，我们就服侍这位最伟大的神。所以呢，我们要彼此服侍，服侍就要有信心，因为服侍不会立即带给你所谓的，不能讲说成就感或者是满足感，可能不会。你服侍人，可能越服侍人家越不理你，或整整越不领情。可是服侍必须不断的，你会遇到种种的试探试炼，你会遇到困苦困难疑惑，所以你服侍人的时候呢，要好好算代价。我愿意付上怎么样的代价？我愿意走恶里路，我是否愿意走恶里路这个代价来服侍人？我要算好代价。当你算好代价的时候呢，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你已经算好了嘛。就像我们做，不论你做生意的人，或者你要知道，我今天开门做生意，我要先算好我赔可以赔多少，你都算好了。那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算好代价，然后呢，你要期盼神绝对不亏负你，神必定会给你我这个奖赏。最大的奖赏呢，就是我们要亲眼看到那个永生，我们要亲眼看到那个荣耀的救主耶稣从天而降，你我要亲眼看到。看到的人就得到了永生，没有看到的人，永生与他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信心，我们必须要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的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因为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上，无论是天地都要退去，你的话语却要长存。求主你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能够坚定的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过程中，我们从不信到小信，到能够有得救的相信。现在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来服侍，我们要做神你百般恩赐的一个好管家，让我们不论是在教会中，在家庭里，甚至在公司，在任何地方，能够谦卑的来服侍神你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在我们跟随的道路中，求神让我们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求神也在当我们有遇到绊跌倒我们的事情上，不让我们遇到试探，也能够救我们从凶恶中度过。因为你是我们荣耀的主，你是我们的磐石，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你这一个永不动摇的磐石上，我们得胜是必然的事情。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